好不好？我们再把圣经打开，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把这段经文读过了，我们再翻开这一章。因为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愿意把这段经文说起逐段的有点交通。使徒行传第九章啊，第十节。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圣经里头所记录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恩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头总共有三个人他的名字都叫亚拿尼亚啊，第一个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呢啊，那是个教会刚刚被建立成在地上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一个门徒，他叫亚拿尼亚啊，但是这个亚拿尼亚不是以一个正面的角色来出现的啊。他们虽然被称为主的使徒啊门徒，但是他们两个人却因着自己的一些私心，把所卖的田产留下了几分啊，然后到教会之中，然后说他说把家里所有的田产都卖了奉献给神了啊，结果他们当时两个人都被神所接杀，因为他们欺哄了神，也欺哄了自己，欺哄了圣灵。那第二个人物也同一第三个人物啊，第二个人物也同样的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里头，他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二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里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那个亚拿尼亚是当时的一位大祭司啊，他们当时起来一同逼迫主的门徒、主的使徒保罗啊，要把他交给当时的由罗马人的政府要支持他啊。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公会之中来审判保罗，他们而且还追到主啊，当时的那时候罗马的政府里头的派驻在犹大国那地的巡抚那边，他们控告他。所以这两个亚拿尼亚都是以反面的角色来出现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这个亚拿尼亚当然不是这两位亚拿尼亚啊，他乃是记录在我们刚才所要求打开的这卷圣经里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所记录的这个亚拿尼亚实际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啊。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亚拿尼亚这个字的名字意思是使神所恩赐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神所恩赐的都是一个很大的啊，很著名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人物，比如说像保罗啊，他借神使用他打开了主啊打开了外邦人传福音的那扇大门，他把神的永远的旨意和神的心意都完全的释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在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出于保罗之手的总共有十三卷书信啊，他激励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一位很不起眼的亚拿尼亚，他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他都没有再出现过。我们也知道这里是从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叙述这位亚拿尼亚的经历。然后我们虽然也知道在二十二章的时候 保罗在他的见证之中也提到这个人啊，除此之外圣经里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记载啊，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人物，如同我们如今在座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是这样的默默无闻，但是神却利用这个亚拿尼亚来呼召，来使保罗走上了这条传道的道路。接着他的手，他兴起了神的一位在新约里头一位最伟大的他的仆人啊。接着保罗所传留给我们的话，让我们来一生中来反复的思想啊。这位亚拿尼亚在之前在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想着盼望今天来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一同思想这个人物，来看看我们这些人如果从这位人物中来学点什么。我们想到亚拿尼亚是神所赐给的，所恩赐的给我们的，那我们这些人也同样是因着神的恩典被恩赐于这世人之上啊，在这世界之中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跟上神所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愿意我们来有所思想。好，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知道在第十节之前，这位扫罗不仅在耶路撒冷城逼迫当时信主的那些信徒啊，当时我们很清楚的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讲到士提凡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少年人，就是这位使徒，就是这位保罗啊，他当时的中文的名啊，原来的名字就叫扫罗，他在那边看管那些拿起石头去砸士提凡那些犹太人的衣服，他在那边看到士提凡被用石头砸死的时候，他心中是满了欢喜。然后我们就看到扫罗这个时候他的心思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耶路撒冷城那块小小的地方来去迫害信主的人，他而是从当时的大祭司里头用了文书去到耶路撒冷城之外去逼迫这些信主的人啊，而且他去逼迫这些人的时候，他是无论啊那些男女老少都一同的去逼迫啊。当然我们后来在扫罗的见证之中，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些见证是完全向着希伯来人的律法所大发的热心，而且实际上是坐在神的心思之外啊。当他来到快到大马色这座城的时候，当时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啊，所以只是一节到九节那里说的，但那个大光照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眼睛被瞎了啊，被照瞎了，他就被人拉着进了大马色，然后他三天之内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了另一位人，这位就是他的门徒，叫做亚拿尼亚啊。实际他这样说，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位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粗粗的而过，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比较熟悉的场面告诉我们，当主在异象之中对亚拿尼亚呼喊亚拿尼亚的时候，他只喊了一声亚拿尼亚，然后亚拿尼亚就能马上的给他回答说，主，我在这里啊。我们实在也不知道当时亚拿尼亚在那边做些什么事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放进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毫不预备的场合之中，主耶稣向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也能像亚拿尼亚那样马上的回应说，主，我在这里 啊，我们很多时候很羡慕旧约里头所记述的那些人物，说主当时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回应，就能得到神的话语。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在旧约的那些使徒之中，他们都很羡慕如今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光景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那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在古律法时代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只是一时一阵的。那如今我们在新约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因着我们信了耶稣，主就将他那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那么圣灵也接着这个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跟我们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陪伴我们一生，那圣灵就在不时不刻无时无刻不再跟我们说话啊！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赞许，会给我们平安。当我们行偏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说话。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亚拿尼亚那样马上的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常常忽略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圣经里保罗说的，我们时常消灭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啊，在旧约里头他提到很多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但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能像亚拿尼亚那样向神 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啊，从圣经里头我们如果数算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就是记录在创世纪22章里头的那一位被我们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创世纪第22章那里说到亚伯拉罕当时已经经历了神在对他身上所做的功啊，他经过了得到以实玛利的过程，他也经历了去下埃及的那些过程，他也经历了他老来得子被称为他那独生的儿子以撒的过程。那在创世纪第2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在异象之中向他呼召说，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也马上的能够回答说，我在这里。哦，那你也同样没有说亚伯拉罕那些在那个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啊，只是说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马上能够像亚拿尼亚一样，他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主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要带上他那独生的儿子，也就是他最爱的那个儿子，走3天的路程去到亚摩利山上，要将这儿子献上。然后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第二天一清早就起来，带上他那个独生的儿子，背上那个备好的柴火，一起向那个神主所指示的山上走去。那3天以后，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山上的时候，他就预备了祭坛，就将他的独生儿子捆绑起来，放在那个柴火之上。当他拔出刀来杀他，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同样的在天上出现了耶和华使者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是使者向他发出的2次的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然后我们亚伯拉罕同样的马上的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啊，这时候神就对他说，我实在知道你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把你的那个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儿子不留下不给我。这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同样知道，在这人世之间，在整本圣经的记录里头，有同样的一位父亲将他的独生的儿子守了， 给我们。在新约里说，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那些人来说，或者弟兄姐妹们之说，我们当如何回应神将他的独生儿子舍了给我们的这个呼召，这个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要我们将我们所最爱的那一份都舍下来献给我们的神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弟兄所领的诗歌里头的那首诗歌，我们能够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放下这一切，毫无私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当我们要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实在是有很多那些我们自己要去思想的事情。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的亚伯拉罕，他在三天里头，他如此坚定的带着他那独生的儿子去走向亚摩的第三的时候，圣经中没有记录任何一点他在那边思想他自己的事情，去筹划当我把我的这个儿子，我的最爱给献上的时候，我心中会有多么的苦楚，我的妻子莎拉会怎样的来讲我。但是他就这样走上了这个亚摩利山，他愿意把他的儿子给献上。所以当他能够做了这些动作的时候，神就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使你的子孙如同这天上的星那样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我也要叫万国因着你的子孙，因着你的后裔而得福。其实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有太多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在这里头原文里头那个子孙和后裔是同样一个字，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子孙。而且稀奇的是，他说你的这个子孙要如天上的星一样多，海边的沙一样多，可是他这个子孙只是用了一个单数。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是复数，那我们知道这个单数它真正的指到，就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出自于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儿子。神把那一位儿子赏赐了给我们，背着我们给舍了，而且他又说是亚伯拉罕的那位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这就是那位子孙，神的儿子，独一的儿子被舍掉所带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福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入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而在表达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主的信徒的时候，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复数的形式。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位，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成了那一位，我们是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跟他是一位，也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所得到的一切我们也将得到。在雅各书里那边说，到那日主如何我们也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低看了我们自己，要看到我们虽然现在是活在这个肉身之中，可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当我们的肉身那一天要朽坏的时候，当我们的肉身得到复活的生命，变成不能再朽坏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乃是一位啊。这就是那个子孙，这个子孙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属于天上的那一份，在地上还有那一份，就是以色列民。到时候那么居居多数的以色列民都要全家得救，仍然成为一个祭司，成为那一位的身体，那一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启示录里头最后一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那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城成就的那一刻，我们都是那个城里的一份子。父神在那里面，主耶稣也在那里面，我们也在那里面，我们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完全 合而为一。那时的以色列民在什么地方？那时的以色列民就是那墙上门上的那些珍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何等丰盛、何等美妙的前景，我们在此实在是要为主去感谢。我们也知道，到了历代志的时候，神所接着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那座山上，在那块地方，神接着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在那边兴起了这地上神心意之中的第一座神的圣殿，那是亚摩拉地，亚摩利山上的那块地啊，那块地上神必有预备啊，这是神我们所看到的旧约里头的第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当然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里头第31章那边又记载了另外一个人物，那是雅各。我们知道在到了创世纪31章的时候，雅各在那边为他的舅舅去牧羊啊，他跟他的舅舅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斗，他为了他那个所爱的妻子，他奉献了两个妻连啊，在这两个妻连之中，我们也知道他说了他的舅父十次改了工匠，当他的那些小舅子或者舅舅家的那些人对他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回到他父母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啊。如果我们光光的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是出于雅各的无奈或者是对比，实际上后来当雅各与他的两个他的妻子在诉说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原来是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啊，在雅各书第啊，在创世纪第31章第十到第43节那边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对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啊。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来说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确信亚伯拉罕，因为那时是一位伟人，他是信心之父，他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他在神呼唤他的时候，他能够马上就跟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想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好像雅各不是这样的人，因为雅各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时常背离神，时常不要神。我们知道在雅各他所做的第一个梦，圣经里所记载的是那天他因靠着诡计骗取了他父亲给那长子的祝福以后，他不得不逃出他所在的那个迦南地啊，那一天他跑到一个黑夜的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天已经黑了，太阳已经落山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就躺在拿着一块石头作为自己的枕头躺下来，结果在梦中他发有主对他显现，那这个主没有呼唤他啊，雅各也没有去说主啊我在这里，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抓福的人，他只要福，他不要赐福的主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也是很美丽的，就是主耶稣向他显露了一个天梯啊，这个天梯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主耶稣的自主啊。可是到了创世纪31章的时候，哦，神再次向他呼唤，他就说我在这里，然后主就把他的心意向他表明，他说你在这里，凡拉班向你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勒里的神，你在那边曾经浇用油浇过柱子，也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之地回你本地去啊，这是雅各的经历。所以雅各一方面出于环境的迫切，一方面出于主神对他的呼唤，让他召回到在与神有交通的那些地方去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然后当雅各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是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到皮洛以利那个地方，那是亚伯的渡口，他在那边跟神的使者进行摔跤。在此之前呢，他一样用自己的诡计，他将他的队伍分成两队人马，因为他怕回去遭到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啊。但是他打发两队人马都出去了以后，他心里仍然没有平安。这是神的使者领导他，同样的跟他说：“雅各，雅各。”这是两次的呼召。雅各说：“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于是他们在那边呼召的时候，见面的时候，追杀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摔跤的时候，他们一样没有得胜。那神的使者要离开的时候，雅各就抓住他：“你要给我祝福。”然后那个时候他给他改名，从雅各改为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但是这个使者在离开之前对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他从此就瘸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一切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去抓各样的福气的时候，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抓。啊，那里我们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抓住，他说日头出来了。日头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将人从黑暗之中给带出来。如果我们回想雅各做第一次梦的时候，是因着那日头下落的落山的时候，他精疲力尽睡着了以后而做的一个梦。那如今他这个摔跤，神的第二次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乃是日头出来的时候。所以再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雅各他一生的道路就慢慢慢慢的开始被神所转变。当然我们也看到雅各他的转变是比较慢的，他由然后神就逐渐慢慢的夺去他那心爱的那个妻子，又慢慢慢慢的去从他的眼睛之中夺去他那心爱的妻子所生的那两个儿子，首先是约瑟，然后再到便雅悯。啊，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做工的。而如果当我们再次思想的时候，我们还会知道，当约瑟最后托他的众兄弟回来告诉雅各去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已经到了雅各生命的一个后面的阶段。换句话说，他的敬拜已经越来越与神亲密。啊，他不再把自己，他看到他自己原来所宝贵的一点一点的都被神夺去，他看着神的宝贝，原来他眼中所认为的那些福气比起神所赐给他的神的自己来说那差得很多。他当时明白，当约瑟来接他的父亲要下埃及的时候，他知道那是去埃及不是一个好的路子。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向他显现，再次呼召他：“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样当神向他启示说：“你就下一埃及，在那边你的儿子约瑟必给你去送终。”啊，他就坦然无惧地下到埃及。我们知道这时候的雅各是一个成熟的雅各，他在那边虽然年纪已经老迈，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他是扶着他的杖头在那边敬拜神，他在那边为埃及的最高的领导者啊，就是埃及的法老祝福。啊，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信息。这是圣经里头所记载的第二个人物，说当主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当然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很多，比如说摩西，比如说撒母耳等等等等。那至少我们从这里再看到这一点，当神的呼召临到亚拿尼亚的时候， 亚拿尼亚能够及时的说主啊我在这里，是至少反映了这个人跟主耶稣跟神之间有一个十分亲密的关系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属灵的观景如果是正常的话，属灵的观景我们每天跟神都有亲密的交通的话，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拒绝，我们仍然会像亚拿尼亚那样向神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到十一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进来名叫亚拿尼亚，安守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时候神给他发出了一个命令说你起来，他为什么要起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很有可能亚拿尼亚在那个时刻正在俯伏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直接就是指一条主要的街道大道，让他去看望这位扫罗。然后我们在下面看到十三节的时候，亚拿尼亚的第一个回应是什么？他十三节说主，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领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求告你名的人。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有什么感觉？至少从字面的意思来说，我们就看到亚拿尼亚在这里有个迟疑，或者说亚拿尼亚在这里有一个害怕。主让他去，你起来吧，直接去，你去见一个扫罗，你并且要安守在他身上，让他叫他能够看见。让他想到他自己，我这是当时那信主的那一个人，我这是那求告主名的人，我去了，我正好送到这位扫罗的手中了。这是亚拿尼亚的第一个反应，实在是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多时候当神的呼召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迟疑呢？刚才的诗歌说到你要放下一切，你毫无思索，而恰恰思索是我们每一个人他里面的本性所自然带出来的一个反应。神要我们放下我们的钱财，我们愿意吗？我们说我们怎么过呢？神说你要放下你的工作，我们愿意吗？我一家都要靠着我挣钱，等等等等。那亚拿尼亚在这里的一个担心是更加厉害的。主啊，我要是这样去的话，我的命不就没了吗？我也许会给同样的给他抓到耶路撒冷去，我会给石头活活的砸死。亚拿尼亚实在是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是一样性情的，我们有这样的反应，他也有这样的反应。然后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能够像亚拿尼亚那样，十七节说的亚拿尼亚就去了吗？不错，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的话，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害怕我们的担忧放在神的面前，而神感谢神，神也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向我们说话。可是他所说的话跟我所问的跟我们的担忧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亚拿尼亚一样，我会去吗？我说除非神会跟我说你只管去，保罗是被我击打过的，我保证你他不会杀害你，不会苦害你。我们所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乃是神要神将我们的担忧给挪去， 要将我们所放在面前的那个苦难，或者说那个担心、那个害怕、那个我们眼见的东西给挪走。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在这里，他没有这样。如果我们在主里有一段时间的人，或者说我们听信息也听了一段时间的人，我们知道神做工的一个方法，不是将我们的难处挪去，他乃是要我们经历这个难处，但是有他的同在，他让我们站在这个难处之上来向难处夸口，而不是让我们把这个难处给挪去，仍然走在平地之上。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我们亲爱的尼托森弟兄为了这个方法，他专门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当我们在一条船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船遇到一个拦阻，那个暗礁突出来让我们的船不能过去的时候，他说他来求告神，那神给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我把这个暗礁给除去呢，还是你愿意让我把这河水涨两尺呢？当你的河水给涨了两尺的时候，虽然你这个暗礁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已经在它上面能够安然度过。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拦阻神给你挪掉，对神来说是一样的简单。可是你知道挪去以后，你仍然是在那个较低的层次上行走，而在较低的层次上行走，前面还有同样高度的暗礁来拦住你。可是当你河水生长以后，你可以站在更高之处，你可以越过这个拦阻。你不仅越过了这个难处，以后你前面所遇到同样难度的这样的难处，你一样的可以越过，直叫在更高之处向着难处发生啊，这是神所要我们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拿尼亚的第二个宝贵之处。神说你只管去，不是因着我挪去了这个难处，乃是我告诉你我在保罗身上的心意，而你现在是与这个心意有份的人。你跟神的旨意是有份的人，当你跟神的旨意连上号的时候，连上关系的时候，前面即使要你被殉道或者被杀害，这又何妨。这就是神所要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的神，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与神的心意给接上的时候，给连接上的时候，我们实在以后就会像保罗那样，我们轻看地上一切所有。我们这腐朽的生命，这必然朽坏的生命，在地上延迟一天，又有何妨？早日接去，那是被神说的，保罗说的是好的无比。当然我们活在地上一天，我们就要跟神的旨意连接上。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这些就是我们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的那种奖赏呢，就是我得到赏赐。否则的话，我们都是会像草木禾秸一样给烧尽。那你说即使得救却如同火烧一样啊，那是第二次审判，是很可怕的一个关系。主在这里说你们只管去，其实这样的一个话主在地上也说了很多。因为我们如果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的始祖活在伊甸园的时候，那时与神是完全的亲密，里面没有害怕。可是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人犯罪以后，始祖那边就有了一个害怕，害怕是因着我们犯罪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一个人，我们从亚当开始，我们里面有了罪性，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罪一天没除去，我们的这个害怕一天也会存留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如果还记得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那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主耶稣反复的向约书亚说，你当刚强站岗，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那我们还同样记得在出埃及记，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走到一个红海的时候，前有红海拦阻，后有追兵百万的时候，主跟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所说的一句话，你们只管站住，你们只管沉默，你们只管观看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现在在罗马书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被神拯救，让我们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之上，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只管站住，我们只管站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就地位之上，我们就可以观看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作为。主说你只管去，我们信这句话吗？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一句话特别抓住我啊，他那时讲到天上的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向他来要，他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眼见，当我们属灵光景往下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脑海里第一个是不是想象的，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我们那位天上至圣所的大祭司的面前去寻求他。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看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去找的不是神，乃是找的人。我们看哪一位有权有势，在地上有权有势的人能够帮助我，我失掉了这个工作，我去找找人事部门的人，看能不能把我留住。当我失掉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说什么找某另外一个部门的那些经理，让他能够把我换到那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世人没有差别。我们第一所要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我们的主给我们做随时的帮助。那你说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不怜恤我们，不是不体谅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他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他都经过了各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帮助。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安守就说明联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接着安守，一方面让保罗跟神跟天上的神联合，另一方面也让他跟亚伯拉罕联合亚拿尼亚联合，他们成为一体。他喊他称呼他为兄弟扫罗，兄弟扫罗乃是说明了从现在开始他们乃是一个生命的人，他们是一个身体里头的肢体，他们享用同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他说向你显现的那位主，也就是我的主，也就是这位主来打发我，说明他们在地上同有一位主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想一想亚拿尼亚。然后在使徒行传第22章的时候，那里在保罗再次见证的时候，还说到保罗还让他去受，为他受洗啊，为他受洗，那这是一个圣灵的敬。从此以后保罗就成为神所大用的一个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2章扫罗在那边见证的时候，我们实在就知道扫罗或者是保罗，他 他从心里知道当时的这位亚拿尼亚，一位不知名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位神的仆人，被神兴起来，对保罗一生的生命的经历是何等大的影响。那时候扫罗说亚拿尼亚是一个虔诚人，按照希伯来人的律法来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受到一地上一切犹太人的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稀奇不稀奇？他们是同样是属主的人，他们是同样信主的人，按理来说保罗应该说他跟我是一样的，是兄弟，是弟兄。他是在主的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有见证的基督徒，可是他这里却是用犹太人的那个特性，一个虔诚的希伯来人的特性来赞许这位亚拿尼亚。这个虔诚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做得好，一个是敬拜。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见上的亚拿尼亚，他是说他是一个在敬拜神的这件事情做得好的一位人，是神的仆人，他是真正拜神的人。或者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用那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样要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神的人。亚拿尼亚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如果我们简单的回顾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从中文里的我们只要一个字掌握一下、抓住一下就可以，就是这个去。啊，在这段经文里总共重复了三次这个去字，一个是主说你起来，你往直接去，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第二个说是主耶稣给亚拿尼亚这位现在软弱关键之中给他的安慰，说你只管去，因为你是行在我的旨意之中，你只管去。然后第三个去呢，就是十七节所说的了，这是亚拿尼亚的回应，就去亚拿尼亚就去。我们很宝贵这个救治啊，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命令，我们就起来就去行的人，在整本新约里头，包括旧约里头，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其他的事例我不去讲，经文我也不去讲，那唯有一句话，我想弟兄姐妹们是比较熟悉的那段经文，就是记录在马太福音里头说的那句经文。啊，路加福音同样也说了这句话。啊，这是什么话呢？他是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到27节那边，他说呢，所以啊，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些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啊，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应该都很熟悉。反过来讲，你听见的话不去行的呢，那就是无知的人，或者是愚昧的人。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聪明的人跟无知的人，他们最关键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呢？那这两个字我们却可以想到我们另外一个比喻，主在地上所说的，就是那十个童女的故事。那聪明的童女就是这里的聪明的人，那个无知的人就是在那个地方翻译成愚拙的童女。那我们就知道十个聪明的童女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欢然进入主的高宴婚宴。那十个愚拙的童女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去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还去要去进门的时候，他们需要去买油。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事实。 所以说听着就行，这是何等的重要啊！时间关系，具体的例子就不说了，我们就知道看到听到了就去行。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之中，我们今天如果在这里聚会，我们来听神的道，如果你在这里还能得着，从信息中得着一点的话，心里有点感动的话，我们就要去行。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当然听到是一个宝贵的，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让弟兄姐妹们能参加聚会，说明你心中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这是一个前提，没有听到就没有行动。但是我们听到了不能停留在这个状况之中，我们听到了还要起来行动。啊，我们今天刚刚查了雅各书第一章，那你说了，你如果是仅仅听到而不去行道的话，你是自欺欺人，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平时都说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这个世人宣告我是信主的，我是一位基督徒，可是你没有相应的行为来与他配搭，你没有相应的见证摆在世人的面前，你不是自己欺哄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意我们如果今天你有一点得着的话，或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点亮观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操练在我们实际的生命的经历之中啊。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简单的故事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从亚拿尼亚身上学点什么啊。我们知道，我这次讲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到以后，我们可以有所得着或者惊喜。而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个新疆的一个人，他被称为中国的那个钢索王子，就是说在高空之中走钢丝了啊。其实他的父亲就是这样，他现在在国内是应该是最有名的。啊，有一次他搭了一个高空的高架，下面很多人都在看着他。他说：“我能够在这个么高的钢索上走过去，你们相信不相信？”他们说：“相信。”结果这个人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了，回来以后他要走第二次，他跟那些人说，跟下面的人说：“他说，我现在要推着一个车。”独轮的车从这个钢索上走过去，你们相信不相信？他们说我相信，然后他就走过去啊。第三次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仅能够推着这个车过去，我还能在这个车上放一条狗，坐在我这个车子里头走过去，你们相信不相信？啊，他们说相信，于是他又走过去。到了第四次他回来了，他说我不仅能够推着这个车带上一条狗过去，我还能推着这个车让一个人坐在这个上头，我把它走过去，你们相信不相信？那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回答？大家都说相信，对不对？大家都说相信，但是他说你们哪一位愿意作为我的一个配搭走过去？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好笑。我想我们放在那个观景中可能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比这位甘肃王子能力比较大的多，信实要保证的多，他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过。我们口口声声的我们也说主啊我相信你，对不对？可是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都完全交给他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恐惧？亚拿尼亚他就去了，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里面那个受死的那个恐惧还在不在？如果你们在这个观点之中的时候，这个恐惧还在不在？ 因为神没有说他你不会被石头砸死，你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苦害，神只是把他的心意告诉他。所以现在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不愿意？什么是真正的心？只有我们把它都完完全全的交给他，这才叫心啊，这才叫心。所以有些人他用中文里的翻译来说，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号。刚才说的那个故事的差别，就是说你相信跟信靠的差别。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里只有一个信，这个信是一个成长的信，是我们一生得救的路。我们信是本乎神，我们能够跟从主，我们是本乎信，我们最后生命的结局是要以至于信。谈不上信靠的神，信心不是真正的相信。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所思考，我们从亚拿尼亚这人身上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摆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把刚才所说的那一切的话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如果是出于人的，主啊，出于求你用宝血把它涂抹的，你只将你心中的话语，你的旨意存留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并且给他们加上圣灵的膏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心真的被你打开，真的从亚拿尼亚这位名不经传的人物的身上学到你所要我们所学的，让我们一同起来快跑走属天的道路。主啊，你因为你实在在您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感恩祈求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